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奉你的名，靠着你的恩典，又有一次的在这里聚集。我们求你借着希伯来书也继续给我们亮光和启示，愿你与我们这个聚会同在，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，给说话的有一个受教的舌头，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，愿你为大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想去这里，好，这里可以，
听不太清啊，刚刚听不太清。你这个还有没有口袋？有口袋可以试一试。
可以，好，谢谢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的十二章。我们今天要从十四节读到十七节，十四节读到十七节。
好，所以我来读。
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。好，那么请听弟兄读好。
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所以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吃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还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
好，感谢主，我们继续读希伯来书十二章。那么十四节是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追求的，一个是跟人的关系，第二个就是和神的关系。我们应该有圣洁，与人有和睦。十五节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。那么这里特别是在十六节，他说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有一点失误，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好苦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主要交通到以扫的事情啊，这里提到以扫贪恋世俗如以扫。那么我们现在要请大家读一点罗马书。罗马书第九章，罗马书第九章第十节要读到十八节，十节读到十八节。
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非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任凭谁刚硬就任凭谁刚硬。
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因为要读到以扫，同时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九章，这里又把法老的事情提出来啊，所以我们要把圣经的关于以扫和法老是为什么不拣选他啊，这里说是为什么不怜悯他。你看十八节，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好，我们要把这个真理要弄清楚，否则我们会把圣经的神的意思或者真理我们会弄错。首先我们现在要来看以扫的问题。好，那么请我们要读旧约，请我们读创世纪。二十五章，创世纪二十五章请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读，读到三十四节。二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
以上，你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，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，他就说，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？他就去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生产的日子到了，腹中果然是双子，先产的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，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。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，以撒年正六十岁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以撒却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，利百加却爱雅各。有一天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，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说，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，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。
好，那么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看见利百加怀了孕了，而且是双胞胎。那么这个时候双胞胎在他肚子里就相争了，还没有生出来，两个孩子就相争。在相争的时候，他就去求问耶和华，这向神祷告。神怎么告诉他呢？那么二十三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我们知道大的就是长子嘛，先生出来，谁先生出来呢？以扫 啊，以扫先生出来，他是哥哥，后来生出来的就是雅各，弟弟。那么按理说，弟弟应该服侍哥哥吧，哥哥是长子，而长子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还有专门的福分，长子有专门的福分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。那么这个以扫是哥哥是长子，他应该爱那个长子的福分，爱长子的名分，不应该随便轻看长子的名分。你看刚刚我们读这个圣经第最后一节34节，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，在他来看做不做长子无所谓，但是在他弟弟来看，雅各来看，长子这个名分很重要，因为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长子有长子的祝福啊，生给长子，而且双胞胎生出来谁是长子，这是神定规的，对不对？神要谁先生出来，你要尊重神的意思，尊重神的旨意，所以不要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。但是以扫他就轻看长子的名分，他因为饿了，他就因为饿了就要弟弟拿碗红豆汤给他吃，弟弟就说你要吃我的红豆汤可以，那么现在呢，我这碗红豆汤就要把你长子的名分就卖给我了，那从今天起你喝了我的红豆汤，我就是长子，你就不是长子了。那以扫同不同意呢？他哥哥就同意了。你看他怎么讲呢？32节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好了，33节，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，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。那我们就看见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，他不重视长子的名分，也就是说他轻看神的旨意，因为他轻看神的旨意，他就轻看了长子的名分，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就卖掉了。用什么买的？他买了什么好处呢？得了呢，就是肚子饿了要吃碗红豆汤。以扫不是不能够做，他能够做很多好吃的野味的，好不好？你就饿一下，你自己做点来吃的就行了嘛，你要保住长子的名分嘛。好，我们就看见他轻视长子的名分，也就是轻视神的旨意，轻视神的安排，这样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了。好，我们还要继续读一点，我们还是读创世纪。请我们读27章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40节，要读40节，一节到40节。
以撒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，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：“我儿。”以扫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他说：“我如今老了，不知道哪一天死。现在拿你的器械，就是箭囊和弓，往田野去为我打猎，叫我所爱的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。”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，100家也听见了。以扫往田野去打猎，要得野味带来，100家就对他儿子雅各说：“ 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，你去把野兽带来，做成美味给我吃，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。现在我儿，你要照着我的吩咐，我所吩咐你的，听从我的话。你到羊群里去，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，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，给他做成美味。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，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，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，我身上是光滑的，倘若我父亲摸着我，必以我为欺哄人的，我就招咒诅，不得祝福。他母亲说，我儿，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，你只管听我的话，去把羊羔给我拿来。他便去拿来，交给他母亲，他母亲就照着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。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的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，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，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。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，我父亲。他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儿，你是谁？雅各对他父亲说，我是你的长子以扫，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，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，好给我祝福。以撒对他儿子说，我儿，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？他说，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神，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。以撒对雅各说，我儿，你近前来，我摸摸你，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？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，以撒摸着他说，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手却是以扫的手。以撒就辨不出他来，因为他手上有毛，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，就给他祝福，就说，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？他说，我是。以撒说，你递给我，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。雅各就递给他，他便吃了，又拿酒给他，他也喝了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，我儿，你上前来与我亲嘴。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，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，就给他祝福说，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，为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。以撒为雅各祝福完毕，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，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，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，请父亲起来，是你儿子的野味，好给我祝福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是你的长子以扫。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，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？我已经吃了，为他祝福，他将来也必蒙福。以撒听了他父亲的话，就放声痛哭说，我父啊，求你也为我祝福。以撒说，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。以扫说，他们雅各岂不正对吗？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，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，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。以扫又说，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？以撒回答以扫说，我已立他为你的主，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，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。我儿，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？以扫对他父亲说，父啊，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？我父啊，求你也为我祝福。以扫就放声而哭。他父亲以撒说，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，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，你必依靠刀剑度日，又必侍奉你的弟兄，当你强盛的时候，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。
好，那么这一段我们就看见，圣经里也讲，这个以扫，就是这个父亲，说他的小儿子用欺骗的方式把祝福拿走了。但是我们也要看见一件事情， 二十七章，我们读的二十七章，在二十五章那个长子的名分已经卖了，好不好？长子名分已经卖了，所以他的小儿子现在是长子了，他就是凭着这一个去欺骗父亲拿到祝福。但是你说他是欺骗不错，但是另一方面也说这是长子自愿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，卖给谁了？卖给他弟弟了。所以他弟弟到爸爸那里去，他爸爸问他你是谁，他说我是你的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哥哥已经把长子名分卖掉了。好，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九章啊，或者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罗马书第九章，十一节，读到十三节，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读到十三节。
方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
好了，我们看了，这里就说到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还在肚子里面在相争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告诉了他的妈妈了，孩子虽然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还没有这个行为啊，长子还没有把长子的名分还没有卖掉，还没有这个行为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神就已经告诉这妈妈了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十三节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撒是我所恶的。为什么神爱雅各？因为雅各他宝贝长子的名分，因为长子这个名分是神给的啊。一个人出生你先你能够成为长子，那是神给你安排的，他愿意成为长子。第二个，长子有双倍的祝福啊，长子有双倍的祝福啊。这个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生命记，二十一章，旧约的生命记二十一章。十五节要读到十七节，生命记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。
人若有二妻，一为所爱，一为所恶，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，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。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，不可将所爱之妻的儿子立为长子，在所恶之妻的儿子以上，却要认所恶之妻的儿子为长子，将产业多加一分给他。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。
好，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，长子能够继承的产业要多一份啊，多一个份，也就是说多一个祝福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两，以扫给雅各，雅各他就看见有这个祝福，他愿意得到长子的名分。但是他的哥哥轻看长子的名分，他说我要死了，长子名分有给我有什么益处呢？我现在还是肚子饿了，最好把红豆汤吃了就行了，我要用这一碗红豆汤，把我长子的名分我不要了。那么神在为什么在这里神就说了，在罗马书第九章他说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撒是我所恶的。 那意思就是说他轻看长子的名分，轻看我的安排，但是他的弟弟要选择长子的名分，要想得到双倍的祝福啊，神安排的双倍的祝福要想得到啊，所以这个缘故神在这里就两个还没有生出来，神就已经安排好了，神就已经安排好了。那么这个神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不公平？那么我们来看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神这个安排是因为谁喜欢神的旨意，谁愿意得到长子的祝福，长子的祝福也好，长子的名分也好，这都是神安排的。刚刚我们读的申命记21章，那是摩西的律法，那是神安排的，神给他讲的。所以长子有两倍的祝福。那么现在你以扫，你不要长子的名分，当然长子的祝福就没有了，长子的祝福就给谁呢？给他的弟弟了。神就是预知，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神在拣选一个人的时候，神是先预知后预定，千万不要弄错了，就是神随便就定了，我喜欢谁就谁，我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，不是，神是先预知后预定。这个又请我们再读罗马书第8章，29节到30节，29节到30节。
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所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又招他们来；所招来的人，又称他们为义；所称为义的人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这里29点，预先所知道的人，这是预知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这是预定。所以神的工作是预知在前，预定在后。神为什么定规将来小的要服侍大的，弟弟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哥哥要服侍弟弟，为什么要这样定？那就是预知，预知哥哥要把长子的名分怎么样卖给弟弟了，那当然弟弟就是长子了啊，所以原来的长子就要服侍他的弟弟了。神没有错，好不好？神没有错，因为神预知啊。因此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，这个第9章，那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，也就是18节，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要叫谁刚硬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神叫谁刚硬就要叫谁刚硬。我们就如果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预知和预定，预先知道了，神就预先就定下了，那就谁该怜悯谁。那么下面就是说要叫谁刚硬，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。那么他刚硬是不是神教他刚硬的呢？好，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啊，这个请我们读出埃及记，第4章，19节。读到23节，出埃及记第4章19节到23节。
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，你要回埃及去，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儿子，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， 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或做任凭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
好，你看这里啊，是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受到法老的压制，神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，就要摩西去对法老说话。那么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是说第2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。这里好像有一个死字，好不好？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在原文没有死字，原文没有这个死字，所以这里是说任凭啊，任凭他的心，就是法老的心要刚硬，神就让你去刚硬啊，任凭啊，没有一个死字。照样的，今天在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九章18节，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，没有叫字，好不好？啊，没有叫谁刚硬，没有的，啊，就是任凭你去刚硬，你要刚硬你就刚硬。也就是说，以扫要把长子的名分要卖掉了，这不是神要他喊他卖的，好，不是神要他卖的，是他自己卖的，神就任凭你去卖，好不好？你不要，是任凭你自己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，我们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，有自由意志，你可以拣选，你也可以不拣选，啊，这个我想是圣经里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我们常常会弄错，啊，弄错。比方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聚会，就有一个姊妹问到一个问题，啊，他就说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这个信心是神的恩典，神给我这个恩典，我所以相信他，神没有给他那个恩典，他就不会相信。所以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的责任就不是他的责任了，是神的责任。神怎么？神你没有给他信心吗？好吧，你没有给他信心啊，那么我们要小心了，哈哈，我们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？那我们来读一读罗马书第3章。我们从23节要读到28节，23节，罗马书第3章23节读到28节。
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也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即使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
好，要请我们注意，这里有个立功两个字。27节，即使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。立功原文不是立功，原文就是行为，行为，用行为的办法，就是我做好啊，我去做好，靠我的行为我就能够得救，我就能够称义，靠行为。 那现在我们看25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三个方面，今天我们能够称为义人，神称为我们义人，我们能够得救。第一个是因为耶稣的血，好不好？凭着耶稣的血，耶稣钉十字架，他流了血，他来救赎我们。耶稣钉十字架流血，是担当我们的罪，是不是为我们死？你相不相信这个事情？这是看我们你相不相信。如果你相信，你接受这个事情，下面就是借着人的信。你可以相信，也可以不相信。相不相信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所以说，这是借着人的信，好不好？我们的信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相不相信是我自己，我们人这一方面。你如果相信了，你就得救了；你不相信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所以圣经里给我们看了很重要一个，就是人的得救，人接受这个救恩，神的恩典是把主耶稣当作救赎，钉十字架流血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把神的儿子赐给我们。但是你相不相信，你接不接受，那是你的事情，千万不能说我人一点责任都没有。那我再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第十章22节，读到26节，22节读2到26节。
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，犹太人围着他说，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地告诉我们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
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，主耶稣不是不告诉他们，主耶稣告诉了他们我是基督，但是你们不信嘛。所以我们人有责任啊，你不信那是你的责任。所以有一天那个不信主的人到了神的面前，他不能说，神啊，你没有把信心给我，你给了那些基督徒，不对的。主耶稣就说你们不信啊。所以你记得主耶稣，有好多人来找主耶稣要医病啊，医病。有一个人他患了血漏病，一个女人，他心里就想，他还没有去求主耶稣，他说我只要摸一下他的衣服这一次我的病就会好了。结果一摸，主耶稣就觉得有能力出去了。主耶稣，谁摸我？门徒说，哪里这么多人挤你，谁来摸你啊？哎，他说不，有人摸我，我的能力出去了，那个人得到医治了。这个女的马上到主的面前去，主耶稣怎么跟他讲？主耶稣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的信救了你啊！主耶稣绝对没有在这里说，神没有赐你信心，神知不知道？主耶稣是神啊，他知不知道神有没有赐人信心啊？主耶稣不会说，哦，你得不到医治，因为神没有赐你信心。主不会说这句话，主是说你的信救了你，好不好？很多地方啊，主都是说你信我能医治你吗？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人有责任啊，你信不信你就有责任啊，千万不能说我没有信主耶稣，那是主神没有把信心给我啊，那我就不负责任了。没有，你看主耶稣怎么讲，你们不是我的羊啊，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基督，但是你们不信啊。上一次我们也读过约翰福音第五章，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，好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，但是你们不肯，就是不愿意到我这里来的永生。所以 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神的救恩，恩典是神给我们的，恩典是神给我们的，但是你接不接受这个恩典，你相不相信，那是你的责任，你千万不要说没有责任，有责任的。上一次我们也说过，什么神的救赎的步骤，人犯罪以后，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以后，人不会主动去找神，人不会主动的，而是神主动来找人。亚当犯罪以后，创世纪第三章，耶和华神就来找亚当了，主动找亚当，问他，亚当你在哪里？你看谁要找人。今天神的福音，主耶稣来了，把新约时代福音来了，神也在找人，借着传福音找人，借着许多的见证找人，借着这一本圣经来找人，神都在找人，但是人愿不愿意，你相不相信，那是你的责任，千万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神的面前去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要看法老的问题了，刚刚我们说到以扫的问题，现在我们来看法老的问题，也就是罗马书第九章，十四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，神没有什么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对于以扫雅各的事情，神没有不公平，神预知以扫要把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红豆汤卖掉，虽然他们还没有出生，神是不是预知啊？神早就知道他要卖掉，所以神就那个时候神就说了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神就早就说，为什么？神是预知，预先就知道，所以神就预定了。十五节，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预知，预知你要这样做，好不好？预知你要拒绝神，这是神预知的，所以神就预定了，所以神没有错，好不好？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谁要怜悯谁，上次我们也读过，如果我们你转向神，神就转向你，对不对？神就会怜悯你，好不好？这是在乎我们，你看我们再读读何西二书旧约我们都先读十二章，我们读第二节，读到第六节，
争辩，依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，与天使较力，并且得胜，哭泣恳求，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万军，遇见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，所以你的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和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
啊，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要归向神，要等候神，啊，这是我们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要转向神。我们再读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，往后面翻。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，后面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，
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转向神，神就怎么样转向我们。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千万不要说你要转向神，那是神没有安排你转向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好，这是我们一个人有自由的意志，你自由意志，你愿不愿意接受神，你愿不愿意转向神。在得救的事情上，我愿意相信神，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，这是我自己这一方面啊，我对他有信心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在顺服神的事情上，我们在对神的旨意上，我一定先要转向神，顺服他，神就一定祝福我。那么在旧约，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九章，那里刚刚我们也读了那个法老的事情。神不是不要法老，神给法老有十次的机会啊，好不好？神给法老有十次的机会，每一次都给他神迹，给你看，我是神，我是耶和华，给你看。但是他不要，每一次他都不要，一共给了十次的机会。你知道这个十这个数字啊，十这个数字是圣经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是完完全全的把这个他的让你看见他是神，但是你不要，你要拒绝。所以是法老拒绝神，好不好？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读罗马书的时候，是要怜悯谁叫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什么原因？是神是预知，先预知后预定，好不好？神知道法老，我给你十次机会你都不要，你看到没有？那就是你的责任了，好不好？原文说的是使他的心刚硬，没有死字，神任凭你的心刚硬，你不要，那是你的责任。好，因此我们今天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以扫的事情，神为什么说我喜欢雅各，我恶以扫，是神预知他要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，神预知。神为什么说我要兴起那个法老来，让法老兴起来的目的，就是要神的名，神的荣耀能遍满全地。为什么？就是要给他十次机会，让十个神迹在你的面前你都不接受，你明明知道这是神做的你都不要。好了，责任在谁？在你自己。因此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小心。你看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九章十七节，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那是借着这一件事情，借着法老的神在他身上有十次的神迹的事情啊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奇妙，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法老在那里拦阻他，但是神有十次的神迹，法老都拒绝了，责任在法老不在神。所以后面才有一句话，十八节，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，应该是说要任凭谁刚硬就任凭你去刚硬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读到希伯来书的十二章，因为说到了以扫的事情，我想我们就要借着这一件 这些圣经和罗马书第九章，要和弟兄姊妹来辨明这个真理，好不好？所以人有人的责任的，好吧？千万不要说法老没有责任，以扫没有责任，人有人的责任啊！你不信神，你不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你没有得救，你没有称义，是你的责任。那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也有责任啊！我们虽然已经是基督徒了，那你愿不愿意听神的话？你愿不愿意顺服神？你愿不愿意寻求神的旨意？啊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得救了，都是基督徒了，那你听不清楚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旨意啊？当你做一件事，你知不知道是神要你做的，还是神不要你做？你清不清楚啊？啊，这一个是很重要，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。最后，我们请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罗马书十二章。第一节，读到第二节，罗马书十二章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所以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将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
你看这里第二节告诉我们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的旨意。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察念什么是神在我身上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就是善良的啊，纯全的，这是神的旨意。那你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知不知道神今天在你身上是什么一个旨意？如果你还不知道，第一节就告诉你，你怎么能够知道？这是第一节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在带领弟兄姊妹带领教会的时候，重点都是摆在得救的上面啊，把福音带给你，让你得救了。你知道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得救了以后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就是要你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好不好？那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神。奉献不是奉献金钱，是把你的身体奉献给神。那就是说，我现在是基督徒了，我是主耶稣用重价买回来的，他用血把我买回来，我是属于他的。我今天我这个身体应该来服侍他，应该遵守他的旨意。那应该我怎么能够知道他的旨意啊？首先，你是不是一个奉献的人？你如果是一个奉献的人，你就应该在你信了主耶稣得救以后，你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专一的祷告，就是主耶稣，我现在把我这一个人，把我这一生完全奉献给你，属于你了，你来管理我。这个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当你把你的身体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，下面就能够第二节就会出现了，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了。如果你没有把你自己奉献给神，神的旨意向你还是关闭的，还是关闭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有一个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首先要把你的身体献给神当作活祭，这个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奉献自己啊。因此我们看见圣经里给我们看见，历代以来的圣徒们都是奉献自己。亚伯拉罕是把自己献上，亚伯拉罕不但献上自己啊，把儿子也献上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来看，这个历代以来的大卫 撒母耳，撒母耳是从小就上献上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是把自己献给神。好，那么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提摩太啊，这个提摩太少年的时候就献给神了，所以要把自己献给神非常重要。在一个家庭里面，父母一般都把孩子献给神，但是父母自己有没有献给神，好不好？这个就很重要了。首先要把自己献给神。好，好，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如果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问题，现在可以啊，可以问。好，请讲。
就那个刚才我们读那个创世纪二十七章，讲到这个以撒跟雅各，这个是预知预定，这个我们确定的，这个我们已经懂的。但是我现在问题是说，那个雅各的妈妈，这个利百加啊，她在二十七章十三节的时候，你看她情愿把那个咒诅招到她自己身上。他都要赶快促进这件事情。那既然是预知预定的，那这个利百加的角色是什么？如果今天利百加他不讲这，他没有对雅各这么宠的话，那我相信神一定还是成就这件事情。那这个利百加的这个角色好像，对的，他我就不懂了。他这个
现在是这样哈，神做事。我们是神做事有神的原则，那是预知预定。利百加是他做事情，他不一定是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做，好不好？利百加这样做的目的在哪里？因为他知道他的大儿子已经把长子的名分卖给小儿子了，所以现在小儿子一定是长子了，好不好？他是从这一点出发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雅各为什么去骗他父亲？他是以长子的名分来骗，好吧？他是从这一点呢，这是人有限，啊，人只看到这一点，啊，但是神是看了，是全面的，啊，神是知道的，好不好？对。
那他所谓那个咒诅是指那个他后来没有办法。
如果假如说他说我这做错了，神要咒诅你的话，我承担这个咒诅。实际上的话，啊。神不会咒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长子名分已经卖了，好不好？长子名分已经卖给小儿子了，所以他做的是冒充长子了。实际上现在人家说他不是冒充，他是怎么样？他已经是长子了，因为长子愿意卖给他了，好不好？他是这样来的。
那他有一种说法是说，这个咒诅就是你看他们一家人都葬在那一个地方，只有这个利百加是葬在那个路旁的，这个算咒诅吗？
哦，这个圣经里面有讲，好不好？圣经里讲，我没有讲，我们就不好去说它了，好不好？
对不起，我有个问题。刚才说那个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，所以他们那些人不信他。
啊，对。
那么，先是他后面是因为你和你们不是我的羊。不是他的羊成为原因，那么为什么这个如果是我们信，因为是我们先已经不是他的羊了，如果不信主的人，不是他的羊，是不是已经被先拣选了后才有这个行为呢？
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哈，刚刚这个问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？二十六节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那么这个就是说，你们不是我的羊，你们不信。那么这个不信和不是羊有关系没有关系？有关系，是不是？一个，你是不是主耶稣的羊？你是主耶稣的羊，你一定是相信的，是不是相信？如果你是主耶稣的羊，你一定是相信主耶稣，因为前面有一句话，好， 第二十五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”主耶稣没有说，没有告诉他。主耶稣告诉了，告诉什么？他是基督啊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你们信不信？因为他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好不好？他们不相信他的神他儿子，那么我们就说这个不信是什么时候定的？他不信。如果从预知和预定来看，神早就知道他不愿意信他，好不好？那是不是就是预知了？啊，如果说预知和预定，先是预知，然后才预定。刚刚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，对不对？预先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他们。所以先是神预知。刚刚我们说到以撒和雅各的事情，神是不是也是预知？预知他要卖掉长子的名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神也预知哪一些人不愿意接受他，神就预知哪一些人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不愿意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不愿意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担当他的罪。这个人不相信，你说神会知不知道？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啊，请我们读旧约耶利米书十七章，第九节到第十节。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到十节，九到十节。
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、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
好，神是不是监察人心？所以主耶稣能不能够监察人心？他知道你们就是不愿意信我吧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就不是我的羊啊，那是，这是他神就主耶稣早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是这个原因，绝对不是说倒过来那个原因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是我定了你不信我，不是神定的。
还有在别处经文上，我忘了是哪一节经文，跟那个耶稣基督说。不是我父所感动的人，他就不会来到我这里。那么，是不是父先感动他们，他们才会不就是拣选了他们，他们才会来到我这里？
嗯，好。那么我们就说，父拣选不错，但是我们就讲这个叫预定了。预定是根据预知，对不对？神知道了哪一些人愿意来，哪一些人不愿意来，神就早知道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。神就已经知道了谁愿意谁不愿意。刚刚我们讲人有一个自由意志吧，啊，你愿意神也知道，你不愿意神也知道，但是这个知道不是今天才知道，神在创世以前神就知道了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，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为什么神会拣选我们？那就是神就预先就知道有一批人他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，好吧？所以神是鉴察人心的，神早就知道。所以这个先是预知后预定，这个一点都没有错，这个次序就是这样来的，好不好？神在创世以前就知道了谁要愿意转向神，谁不愿意转向神，谁愿意接受主耶稣，谁不愿意，神就知道。所以先有预知再有预定，好吧？好。
或者这句话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解释，神的预知是他的能力本质，而神的预定是他的权柄，这两者并不是冲突的。
好，那么那么我们就是刚刚读的这个耶利米书十七章啊，神是鉴察人心的啊，鉴察人心就按我们的行为要报应我们，那就是这一个嘛啊，神早就知道我们的人的每一个人的心，神就知道的，他是鉴察人心，因为他鉴察人心，神就知道你要怎么做， 所以结果就会做到你自己的身上了，好不好？
哎，那个，这个咱们今天读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的十五节，说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。
嗯。
失了神的恩，您以前一直在讲的，就是人呢，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
嗯。
这个地方失了神的恩，
嗯，
和得救的关系是什么？另外，因为这边讲的是以扫嘛，以扫贪恋世俗，他失了长子的名分。
嗯。
啊，那以扫得没得救啊？
嗯，好。现在我们来说哈，这里呢，他没有说得救的问题，新月才有得救这个概念，在旧月没有说到我们新月的得救，因为新月的得救是说到神的恩典。那就恩典时代的问题了，新约是恩典时代的问题。那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十七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。
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，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那就是新约了。旧约没有恩典，旧约是律法，那就是你必须照着这个做。旧约是，那再请你读罗马书的第三章。二十三节，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。
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
请我们注意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就是包括旧约和新约的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你看二十四节就不同了，如今就是现在缺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称义。那么这个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那就是新约了，恩典时代。那个白白的称义，白白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礼物，送给你一个 gift， 称义是 gift。 今天我们新约就是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因信称义，那就是得救了。我们得救，为什么你会得救？得救和因信称义就是一回事情。什么叫做得救？那你来读罗马书第十章，那你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得救了。第九节到第十节，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到十节。
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
好，这个就把罗马书第三章那个称义就连起来了，心里相信就称义了，对不对？口里承认就得救了。所以现在在新约里面就说到得救的问题了。什么叫得救？那个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那就得救了。那么在旧约的人有没有因耶稣得救了？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，所以恩典时代还没有到，所以旧约的人没有说到得救的问题。旧约的人如果在律法时代，摩西的律法时代没有说到得救，只是说你必须按照律法来做，因此你要因有这个行为按照律法来做，你就能够活，神就让你活下来。如果不行，神就不让你活，就没有说到得救的问题了。所以现在旧约 从来没有说到因信称义或者因信得救，还不是这个问题。那么只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亚伯拉罕他是因信那个我们可以读读这个创世纪的十五章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。好，第六节，创世纪十五章的第六节，
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
好吧，你看亚伯兰他是相信什么？相信耶和华，相信神啊。这里就没有说到得救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信耶稣一定要信主耶稣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他流血担当我们的罪啊，这个就叫白白的恩典。刚刚我们讲世人都犯了罪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就白白的称义，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所以在旧约就没有提到，旧约是你只要相信耶和华，神就称你是义人。所以旧约的信是信神。既然新约我们信神够不够？信神不够的啊，信神不够的。新约一定要信什么？那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什么？信他的要信耶稣。今天新约必须信耶稣啊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？永生。所以新约我们信神不够的，必须信耶稣啊，必须信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把耶稣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一定要信耶稣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才能够得救，我们才能够因信称义，好不好？因信称义。所以一定要和耶稣发生关系，只信神是不够的啊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正就是一定要信他，就是信耶稣，好不好？
就是这个刚才后面这位弟兄所提的这个失去救恩的问题，实际上在新约里面，有人统计过，有差不多有八十节经文警告过圣徒有可能失去救恩。这个警告不是对不信的人发出的，是对信的人发出的。
好，现在我们这个是很重要，要特别小心了。我能够跟你说，他所举的这些经文，他没有很好的把这些经文读准确。我现在给你举一个到两个来给你看看，好不好？那请你来读读我们现在读希伯来书第十章，这就是他们常常用的一个经文。希伯来书第十章，二十六节，要读到读到三十一节，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。
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如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名。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
你看我们来读这节圣经啊，就使我们很容易误会。你看啊，第二十六节，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已再没有了。你去查查你那个八十几个，就有这一条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，赎罪就没有了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不是得了救以后又不得救了吗？失去救恩了吗？我想这个人他应该好好去查查原文。那现在我跟大家讲第二十六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这个得知真道不是得救哦。什么叫得知真道？这里在希腊文是原文是，你知道了这个真理，但是你没有接受这个真理，要注意啊，只是知道一个 knowledge。因为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们说了这些这希伯来书是写给犹信犹太教的人，他们后来有些也转了信耶稣了啊，在那个时代他原来是犹太教信犹太教的，那么后来转了信耶稣了，但是他还要抓住原来的犹太教，要抓住摩西律法，所以他听说耶稣是救主这些，他有这个知识了，但是他没有接受，所以得知真道以后，在原文的意思，他有了这个知识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流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但是他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这就得知真道以后。下面就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没有了。他故意犯什么罪？叫信徒注意，下面就是他故意犯的罪啊。第一个他犯的罪就二十九节，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，他见他神的儿子，他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，他犯了这个罪。第二个罪，将他死人称圣之月的血当作平伤，他说耶稣流的血跟一般人流的血有什么不同啊？都是人的血。第三个罪，亵慢世恩的圣灵，好不好？请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现在你信了耶稣，你会不会犯这三个罪啊？你会不会践踏神的儿子？你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，你会不会犯这个罪？你会不会把他的血当作平常？你总是相信他的血能洗净我的罪，主啊，求你的血洗净我的罪，没有啊。你会不会亵慢世人的圣灵？你不会啊。所以这个罪不是这里是指的他犯这个罪哦，他根本就没有接受救恩了。如果你没有接受救恩，所以这种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你拒绝了主耶稣，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绝对不是说你得到了这个救恩又再失去救恩，没有这个意思，这里不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啊？这个一定要好好读圣经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读经班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都要回到原文去的，好不好？第一个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细，细细的读。第二个，一定要读准，读准就是要回到原文去啊，不能是只看我们中文翻译，我们中文翻译有很多地方是不准确的。第三个要读熟啊，一定知道啊，他引用的圣经在什么地方错在哪里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，这一段圣经。就是经常在网站上，他们现在就的就是救恩还可以失去，不会的，这个没有的，在原文不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想今天时间不够了。另外就是第六章，我们今天就不讲了，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讲，好不好？那么欢迎这个弟兄，你去把那八十几条拿来，好不好？啊，以后我们可以找时间把他的错都可以找出来，好不好？第一个一定要回到原文去，好不好？今天有很多传道人，他虽然读了神学，他也学个希腊文，但是他都忘记了，好不好？他都忘记了，没有是很好的去把它查清楚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很容易误导我们啊。我们的得救是永远的，这个救赎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救赎是成就到永远啊，那是绝对不能变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啊，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么我们请肖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
耶 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，在这样一个周末的一个清晨，我们众弟兄姐妹安静在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，坚固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知道在这幕后的时代有很多的学说异端都在出来，
主
啊，我们借着你的话来认清你的真理，学习真正的理解你的真道，使我们不至于走偏。我们感谢你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我们求你继续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继续认真的来学习你的话，来坚固我们的信心。主啊，在我们弟兄们要散去的时候，请你保守每一位回家在脚中，请你祝福今天没有来到的弟兄姐妹。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好，顺便通知一下，我们这个星期六的聚会不停哈，不停，这个月不停，下个月也不停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